单元六，雾。雾是由一种肉眼不易分辨极细微而密集的水滴所组成，悬浮于接近地面的空气中。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当这些密集而细微的小水滴使水平方向的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时候，称为雾，大于一公里则称为霭，将在下一单元介绍。人们对于雾和云之间的区别往往分不太清楚。以最通俗的比喻，云是出现在天空，而雾则是发生在接近地面的地方，好像可以说成雾是在地面上的云。只不过雾的成因和云并不一样，雾的形成因素相当复杂，大致可分类为辐射雾、平流雾、封面雾、蒸汽雾及上坡雾等五种。在台湾，以辐射雾及平流雾最为常见，在冬季和春季发生的机会最多，以下依序介绍。一、辐射雾大都发生在冬天，在晴朗无云的夜晚，当风很微弱，地面的空气相当稳定，且含有充分水汽时，地面因为辐射冷却效应迅速的散热降温，使得低空的水汽能凝成小水滴，浮游于接近地面的空气中而起雾。这种雾通常等到太阳出来之后，地面温度逐渐回升，空气的含水量恢复到未饱和状态时，雾就会开始消散。一般人都以为辐射雾是晴天的预兆，但其实就是因为晴天才会有辐射雾的形成，所以在雾散了之后，当然依旧是好天气。二、平流雾和空气水平方向的流动有关，当温暖而潮湿的空气经过较冷的海面或陆地时，低层的空气被冷却，使水汽凝结成雾。只要风向和风速适合，一旦起雾，往往能够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非风停止或风向转变，中断了温暖潮湿的空气来源，雾才会消散。典型的例子如黑潮洋流上方的温暖空气，随着南风北上，到了日本北海道附近时，与清朝海流的冰冷海水相遇，使得空气冷却，水汽凝结而形成海上的浓雾，称为海雾。平流雾发生时，能见度往往很低，常会造成交通意外。三、封面雾发生在封面附近，因为封面上长时间的降雨使空气的相对湿度增加，当冷空气位于接近地面的低空，从云端降下的温暖雨滴进入下方的冷空气时，雨滴蒸发所带来的水汽遇冷而凝结成雾。这就像是在紧闭的浴室里淋浴时会被弥漫的蒸汽所笼罩一样，莲蓬头流出了温暖水滴蒸发，使浴室里的空气湿度达到饱和，因此多余的水汽就形成了雾。四、蒸汽雾是因为含有丰富水汽的温暖空气与周围的冷空气混合后湿度达到饱和而形成的，与冬天时在寒冷的户外呼气所出现的白雾原理是相同的，因此蒸汽雾又可称为混合物，像是温泉区的白烟、热红茶上的蒸汽也都是。在南北极地区的秋冬两季，很容易发生海雾的现象。当覆盖在海面上的冰层有裂缝时，裂缝处的海水温度虽然只有冰点左右，但相较于上面的空气温度已经高出了许多，使水汽凝结成雾。另外，在大陆沿岸地区，冬天相对较暖和的河流及湖泊水面，与从北方到达的寒冷空气相遇时，也会发生蒸汽雾。五、上坡雾，空气沿着地形斜坡上升时，因绝热膨胀 使空气的温度下降，空气湿度达到饱和而形成雾。由远处眺望，山就像是被云所笼罩一般，而人在山上则如同被雾所包围。这种情况由远处看来，云就像是贴着山不动一样，而实际上气流则是沿着斜坡向上流动。另外，平流与辐射这两种形成雾的物理过程也可相辅相成，造成所谓的平流辐射雾。在冬末春初的台湾西部，白天受到海风影响，温暖而潮湿的空气由海面流向陆地，这个部分是平流的作用。再加上入夜以后地面的辐射冷却作用，就很容易产生平流辐射雾。当这种雾发生时，能见度往往会降低到100公尺以下，对交通安全的危害很大。像是在高速公路沿线的林口、三义一带，经常出现浓雾。经过初步探讨，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平流与辐射的作用相辅相成所引起，另外一个则是因为林口和三义位于地势较高的台地，由于地形关系，当山洼处有低云移入时，就会变成雾，也就是从平地上所看到浮游在山腰间的云。